活在耶稣里施工，欢迎你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陈希曾教授，盼望他的信息能开启你属灵的眼睛，对神的话语有更进一步的认识，更好的信靠神。
所以经过了50年，现在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比犹太人一般所看见，犹太人只看见说最后弥赛亚要来，是将来的事。所以讲到弥赛亚国，一定是末世的国，一定等到世界要完成的国。但当你读第二第七章的时候，不要忘记2000年前我们的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。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幅图画，就非常的清楚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很明显的，前面有4个王，然后有第5个王，第五王就是人字。那现在不要忘记这个4个大兽，就是4王将要在世上兴起。那等到4个王过去了以后，才有第5个王吗？不是吗？那么非常有意思的，这4个王在圣经里面都提他的名字，都有他的名字。第一是尼布加尼撒，他代表巴比伦帝国；第二古列将军，代表波斯大帝国；第三那个大脚很明显指的亚历山大，代表希腊大帝国。那么第四个呢？圣经里要找才可以啊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第2章，当那些日子，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。那不要忘，这里特别讲的该撒就是指罗马的皇帝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雅古士都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弟兄们，今天读历史的人，谁能够代表巴比伦帝国？尼布甲尼撒。谁能够代表波斯大帝国？古列将。谁能代表希腊大帝国？亚历山大。谁能代表罗马帝国？没有疑问的是该撒雅古士都。历史我们仔细不去说它了，但是很稀奇，只要圣经一提到4个王，第5个王就要产生。所以下面怎么读？你大家读到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。这是居里流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，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。众人各归各城，报名上册。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人上到犹大去，到了大卫的城，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大卫一家一族一家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。然后下面接着的就是牧羊人报佳音，那么不是天使报佳音给牧羊人。然后第11节，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。你如果要知道一个罗马皇帝，你怎么叫他是皇帝？你看那个宝座，那就是记号。你怎么知道他人类的救主？你看见说他不是坐在宝座上，他是躺在马槽里用布包着，好像他是软弱，是最没有力量，是他从零开始的。那么科学家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孩子刚刚生下来的时候，他的 IQ 是零，他不可能和其他动物来比较，不可能。第一天牛就能站起来吸母亲的奶，他的 IQ 绝对不是零。第一天那个鲨鱼，你叫妈妈第一天一生下来就把这个鲨鱼就丢到大海里面去，他怎么生存呢？ 所以不要忘记，鲨鱼一生下来满嘴都是牙齿，它第一天就能够找东西吃，明白？这是鲨鱼，所以千万不要忘记，当人是婴孩的时候，他的 IQ 是零，乃是经过了好几年以后，你看见他和猴子比，和别人比，他就变成了万物之灵。所以请记得，这个生命是从零开始的。现在呢，这里有一个人像婴孩一样，他包着布放在马槽里，这就是记号了。不过不要忘记，表面上有一个地位，有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是给罗马的皇帝做的，所以等人向着罗马的皇帝的时候，他们一定要呼喊说像万岁之类的事。他们怎么说呢？在原文是要说 Lord Caesar， 就是主凯撒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如果讲到罗马帝国，今天你看见坐宝座的那一位，那你一定要说主凯撒。但是现在呢，对于牧羊人来说，如果你在伯利恒，你要找一位救主，不要忘记，他是躺在马槽里面用布包着，他不过是个婴孩就是了。在人来看，他是从零开始的，因为他成为人子，他就像我们一样从摇篮开始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报加一怎么说呢？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那个主这个字本来用在凯撒身上，主这个字，如果你看见什么叫做世界，你看见这个世界政治层面是罗马的版本，那么好了，现在你如果要欢呼，你如果要在那里致敬的话，你要怎么说？你要说主凯撒。但是现在呢，圣灵做了一个工作，他把凯撒两个字换掉了，主基督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为什么？因为腓立比禁主是罗马人，所以那个时候保罗所传的人当信主耶稣。为什么？本来是主凯撒，本来是主亚古斯都，现在是主耶稣。所以明白吗？在主降生那个时候，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？是罗马 1.0 的世界。谁坐在宝座上？是亚古斯都坐在宝座上。最有权力的那一位，最有地位那一位是坐在宝座上。但是这里有一个生命是做王的生命。做王按理来说应该让别人留王，结果你读马太福音，我们的主反而走上了流亡的道路。为什么？因为很清楚的，今天当你看见一个地位，当你看见这个，当你看见这个巴比伦的对面一定是义人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我们的主他降生在马槽，他也经过成长的过程，他怎么先是马槽，然后有一天他到了黑门，到了变化山，他就和这个谁呀、和这个以利亚跟摩西就谈出去的事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从那里可以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神所托付给他。就对生命来说，他30岁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就他工作来说，结果累累，经过3年以后，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如果这里有一个人完全能够照着神的父的旨意做，神打发他来，他当然可以回去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他没有回去，他没有升天。他如果升天我们就完了。他为着爱你我的缘故，他从变化山一直走到哥哥他山。什么意思？他本来从摇篮进来，从马槽进来，他就可以升到天上，就可以来到宝座。所以要记得， 是路加形容这个成长曲线的，明白吗？我们这个人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的，所以我常常说笑话，在巴西的人为着要学英文，为着要学普文，最重要一个字是什么？是 hospital。 hospital 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死必到。所以你看得很清，人是活横着进来横着出去，但是只有路加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也成长，他的成长是什么？是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落。所以按道理来讲，他的生命不是从尘土到尘土，你看见吗？人是从尘土，然后最后也归于尘土，因为人是尘土造的，最后也归于尘土。所以人成长的曲线是横着进来横着出去的，只有我们的主，他生命的成长是横着进来的，他垂直的升到天上去的。按理来讲是从什么？从摇篮，从马槽达到宝座。但是他给我们看见说，他是个义人，他怎么成长的不要忘记，他最后一定要经过哥哥他。所以他成长的曲线是，他是要长，一直长到宝座，但是一定要经过十字架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这就是，如果人不堕落的话，人就应该这样，明白吗？所以凯姆摩根曾经说过这句话，如果人不堕落，亚当如果吃了真命树的果子，他怎么离开这个世界？他不是经过死，他乃是像变化山一样，他可以升到天上去。如果人没有堕落的话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果然他达到宝座，那个生命果然是升天的生命。所以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，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，他不光降生，他也成长，那最后呢，你看见他能够达到宝座。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冠冕，很清楚的这一条路是成长的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路加给我们看他是仁慈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亚当族类不犯罪的话，你看见吗？神所创造的人，神所要的人，就这样的人，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看见，他是从摇篮开始，从马槽开始，经过十字架，最后拿到宝座。那么保罗，我们的主是如此，保罗也是如此，我们大家通通是如此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当保罗在大马苏路上他遇见我们主的时候，他听见了一个声音，在不是到大马色路的时候，后在大马苏他不是后来遇见我们的主，他遇见我们主的时候，后来圣经告诉我，他就问神说，我应当做什么？神说，你要进到城里面去，因为在亚纳尼亚，他不只要开你的眼睛，而且要把你所要做的事来告诉你。对保罗来讲是个很困难的一件事，如果他神能够神拣选了他，把所有的旨意都告诉他的话，那么保罗就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。我们的主没有这样做，主给他看见，你既然看见身体的异象，你真的看见宇宙的教会吗？好了，这不是个理论。如果你要真的认识什么是基督的身体，那你到了家，你到了大马色这个城，你到了大马色城里，你就要明白过来了。所以到城里的时候，下面就是有一段这个解释的声音，我们好不好看一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22章。后来果然他遇见了亚纳尼亚，第12-13节，他来见我，站在旁边对我说，兄弟扫罗。然后呢，是他开了扫罗的眼睛，稀奇不稀奇？如果主直接的开了他眼睛，他要做见证说是主开了我的眼睛，没有，主借助亚纳尼亚开他的眼睛，不光开他外面的眼睛，也开里面的眼睛。所以亚纳尼亚就继续解释他在大马色路上他所看见异象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 你可以看见，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。他又说，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，叫你明白他的旨意，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。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但这里保罗终于看见那义人。如果我们的主不是义者，他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。感谢主，你看见了。保罗认为说，所有钉在十字架上的都应该，木头上都应该是被咒，他是个读圣经的人。所以主耶稣不可能是弥赛亚，因为他果然是被钉在挂在木头上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所有的罪人都应该挂在木头上。但是现在，如果我们的主他所看的是义者，那很明显，后来保罗说什么，他是义的就代替了不义。所以第一次保罗的眼睛开启了，为什么我们的主挂在木头上受人的咒诅，是我保罗应该被咒诅，我是个罪人，他是义，是义的代替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当我们的主从马槽一直进到宝座，只有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个完全人。因为所有的希腊人他有一个梦，就是完美主义。一个完人他必须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一个完人他必须是个哲学家，一个完人他必须是个律师，一个完人他一定是个运动家。因为怎么样，完人的教育是个不得了的教育，各方面都是完全的。所以希腊人最高的梦，有一天他们能做完人，他们的教育是完人的教育。但是使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，没有一个完全人，这不过是我们的梦，但是这里有一个人是完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是义人，他不止地位上是义人，像犹太人一样，明白吗？不，他本来他的生命就是没有罪，他是有谁能够指出我有罪来？所以很清楚，所以比拉多能够做见证，三次做见证说，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加勒底人自高自大，心不正直，为义人与隐形的神。弟兄姊妹，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一个义人，他就是神的独生子，伊利麦子。你越看越好看，越看越好看。所以难怪当他在地上从人群中间走过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有很多瞎眼的、瘸腿的弟兄姊妹。为什么我们主经过地方就有这么多残缺的人？因为我们主太完全了。我还记得我从前在学校里面，在大学里面读书，特别在纽约读书，一定要经过一个嬉皮村子，一定要经过一个嬉皮的公园。那他们都是头发很长很长，所以有的时候我来不及理发，不要紧，因为我讲比起他们头发短得很多。那你知道他们两个，他们说有两个人站在那远远看，哪个是男的哪个是女的，两个都长头发，所以分不出来呀。所以哪个穿高跟鞋那个一定是男的。所以明白吗？这个世界就是颠倒的世界，所以在颠倒的世界里面，长的是短的，短的就是长的，所以没有问题。一直到了有一天我 到一个地方去祷告，我忽然间眼睛睁开，我才看见呢，我的一双鞋跟弟兄另外一双鞋根本摆在一起，那个弟兄那一双鞋是擦得发亮发亮，而我好久不擦鞋了，那脏得不得了。那弟兄姊妹，到那个时候我才看见什么叫义人，什么叫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是完全人，他是义人。所以从雅古斯都开始，在我们主成长的那段日子里面，你看见义人与隐形得胜，因为他就是义人，他为我们成为义的，代替了不义的。那么这个是等到后来他所要完成的工作。不过不要忘记，他是神的仆人，他不光是神的仆人， 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一看呐、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、所拣选、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。他不喧嚷，也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。压上的芦苇，他不折断；香残的灯火，他不吹灭。弟兄姊妹，比起他来，哪一个人不是压上的芦苇？比起主来，哪一个不是江上的灯火？这世界上告诉我们说，只有有益处的人，对世界有贡献的人，我们让他活着。如果那些对世界来说是万物的渣滓，我们可以去掉他们。这就是优生学啊，这就是许多时候你看见吗，人所实行的尼采的哲学。但是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是义人，没有一个人比他更义的。他不是因为看见许多罪人他就把他们压伤了，他不是因着看见这许多的义人他就把他们折断了。他说，你们哪一个没有罪的，你们可以拿石头来打他。结果主就问那个犯罪的女人说，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。很明显的，我们的主是义人，这里有一个不义的人，但是主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这句话的背后什么意思？我们的主就定了他自己的罪。所以如果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像那个淫妇的话，我们的主一定要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，义的要代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特别当这个世界是在罗马 1.0 的版本的时候，你看见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像根处于干地。你看见这里有一个人完全是神心目中的人。如果亚当没有堕落，你看看我们的主嘛，整本的路加福音，他怎样经过胎儿，他怎样经过成长的过程，12岁的时候他也问也听，他也经过学习的课学习的过程。就着神子来说，神的话就在他里面，对不对？但是就着人子来说，他需要把以赛亚书整卷的背过来，否则他怎么知道以赛亚是61章在什么地方？所以非常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他的的确确经过了人的过程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如果有一个人是救主的话，必须是义人。那我们怎么知道？特别是在罗马 1.0 的版本，那个年间我们看就是义人比因信得生，而这个义人是谁呢？只有义者。不要忘记了，当亚纳尼亚说得见那义者，那么我们还记得，还记不记得，当你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，稀奇的很，当他后来听见亚纳尼亚说那个话，其实呢他老早已经听过了，起头也许他没有印象，不过现在亚纳尼亚把那句话再加深了。当你读到使徒行传第七章的时候，你看见这是斯提凡在公会里面的一篇的演说。实在说来，他就把整本的旧约替我们复习了，稀奇的很。保罗是个圣经学者，但他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读圣经是这么读的，他应该背不过来的，对不对？这么长的演讲，这么长的讲呢，怎么会背得过来呢？很稀奇。那个时候路加不在场，是谁把这一份的资料给路加的？一定是保罗。那保罗一定要记得才行，如果他背不得没有用啊。如果他是个罪人，罪人讲的话有什么稀奇？所以好几件事情影响保罗。第一，他看见那个讲话的人脸像天使一样，一个寻道者脸像天使，我们的根据在哪里？很清楚，保罗听见了。那保罗不要听不要听，他还是听见了。他听见最后斯提凡寻道的时候他所说的那番话，但最重要在哪里？他记得在，特别他记得 第51节，第7章51节，斯提凡怎么说呢？你们这硬着迹象心与耳未受隔离的人，常时抗拒圣灵，你们的祖宗怎样，你们也怎样。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？那他们也把预先传说那异者要来的人杀了，如今你们又把那异者卖了杀了，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竟不遵守。弟兄姊妹，一面说到在旧约所有的先知传说那异者要来，只要说这样话的人，你要把他们把他杀了。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买了。那义者是谁？当然指着我们主来说的，他是没有罪的，为我们成为罪。所以很稀奇，义人必因信得生。我们就知道，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主耶稣是父怀里独生子，他不以与神同等为强，反倒虚己，倒成了肉身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是个义人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义人怎么成长，最后呢，你看见说他怎么生存，怎么过日子，唯有义人要以信得生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